但是你不懂得怎去总摄，只是得个讲能够总持一个法，你都不明白怎样总摄总持，只是讲是没有用。如果只是单讲一个技巧呢，完全就不是总持。诵经都是一样啊，只有经文，你只是有经文呢，亦都不算是总持。而是在经文的教法是总持性。在经文里头他会告诉我，在进行之前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在修行当中要注意些什么，以及到结束的时候又要注意些什么。一个人人格的发展都是一样。当我们说啊，有个人他做的事真的很伟大的时候，相信呢他做一样嘢，唔系净止佢做嗰样嘢伟大而已，佢必定咧，佢有前面佢嘅人格嘅训练，包括佢父母从小到大俾佢嘅教育，同埋佢生长嘅环境等等，都会造就咗佢嘅基础。所以咧，当境界嚟到嘅时候，佢需要作一个选择的时候呢，他一定会选择伟大的一面，不是选择一般凡夫的一面。这个就在境界来临的时候所呈现的。但是当这件事结束的时候呢，他仍旧是呈现伟大的一面。譬如说不执着，如果他还是执着啊，他几咁伟大的功勋的时候，他执着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不伟大了。就以这个例来讲呢，所以说整个修法过程之中呢，我们是有前方便，有正行和后续三个部分。那什么叫修行的前方便呢？所以通常我们在修法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忏悔、供养、发愿，然后呢就是正修。正修以后呢，还要说劝请，最后就是回向，将所有一切圆满地完成，这个就是总持。这个就是用文字上逐项讲明，但是在整个修行的运作之中呢，这么多样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整体，不是说分开的。举例就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吃饭是整体的运作。如果你要分开来研究一下，是上颚咬下颚先啦，抑或是先咬左边啦，抑或我食饭的时候先咬右边啦。如果要这样分开来研究去做呢，这餐饭呢就会吃不下去的。所以说分析呢，只能够告诉我听大概是这样。整体的运作呢，还要靠自己亲身去体会。现在的人呢很喜欢问为什么啊，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不是说不能够告诉你，而是你根本上没有办法去理解个答案，告诉你你都不会使用，一定要自己亲身去做过去尝试。你用各种方法来到尝试你自己的感受，你真是试尽了方法努力过都搞不定，那个时候你来请教师傅，师傅告诉你方法你才有用，因为你曾经努力过。好像有人说，哎呀师傅，我就是诵经，一如是我闻就打妄想，打到去信受奉行，真是的。哎，师傅你告诉我有什么办法不打妄想？其实如果就咁话俾你听，我曾经话过好多方法俾各个人听，但系讲俾你听有用咩？一样冇用。而系你一定要自己诵经嘅时候打妄想，你自己谂办法点去降服佢，等佢唔好打妄想。你好努力用好多方法，不断去对治自己呢啲麻烦。用尽方法真系冇办法啦。你一定要努力过，不可以我用了一次不行，你不断要努力， 到了最后真的没办法，你用种种方法都搞不定，先来问师傅，那么呢点醒一下可能就会有用。如果不是呢，你没有自己去尝试呢，只是找师傅讲呢，你这个方法亦都不会受用。现在一般人呢总是自己不去努力，就是问人怎去做，这个是没有用的。尤其现在受西式教育的人呢，就是要人家什么都说给他听。总言之一句，总持的法门是很殊胜，要训练总持法门呢，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努力，而且呢每一个人都是会碰壁，一定要遭受过种种挫折，然后才能够亲自去体会这个总持法门。请看经文，若得见佛，当愿众生得无碍眼见一切佛。这个见佛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真正见到佛身，一个呢就是达到觉悟。大家或者会觉得见佛同埋觉悟是两件事来的，因为见佛是见到一个人，觉悟是一个很抽象，这个抽象的情况来的。告诉大家，真正的觉悟绝对是可以见到佛。大乘经典所讲的大抵是法义法性的境界，而不是现象界。那我们应该怎去从法义法性的境界进入到现象界呢？大家留心看看每一件事的发生，它前面呢一定有它的因缘，你是要仔细地分析呢才可以发现。但是一般人呢，由于妄想太多，他分析不到，观照不起来，于是呢所发生的因缘呢就没办法发挥它的启示的作用。所以呢很多时我们总是觉得哎，没有那件事，而事实上呢每一件事无论哪件事呢都有它的前因和后果。如果你能细心地观察来到观照，一旦分析出来，这个你就是见到佛了。问题在于我们所接受的训练是不够，在语言文字呢好像看来是有两个意思，于是呢我们又从此呢就落了去这个语言的陷阱，我们是将见佛和觉悟呢将它分为是两个东西。其实这不是两样东西，而是一体两面，是两个层面，是一样东西。不过讲到这里呢，大家是很难体会的。好像一盆花它插好了放在那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存在在那里是一个很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的，这个就是一盆花的一层的意义。但是这盆花有个另一层的意义呢，就是插这盆花的人插花的时候的心境亦都投射了在这盆插好的花里面。那你讲到这件事呢就很抽象了，这盆花是已经将这个插花的人这个作者的心境是显现出来。但是如果你不了解插花，又没有受过这个插花训练的人，就不懂看这盆花究竟他的心境是怎样。最多普通人看到这盆花插到怎样怎样，或者是插得很漂亮，而是没办法将它里头的境界呢是展现出来。所以说心里的境界呢就很抽象的，也必须要藉着外面具体的事项来到表达。所以那个抽象的和这个具体形象的两样东西呢其实是同一个